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真的是又尊贵又荣耀，而且满了爱，这个爱呢，实在是一生来牧养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的爱会临到我们，而且在我们还不认识你，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甚至我们还在创世之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就预定我们将来要得荣耀。这真是何等大的福气！今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真是满了感恩，满了敬拜。每次想到这么大的爱能够进到这么卑微的人里面，而且这个爱要把我们做成磨成你的样式，主，我们只有向你敬拜，向你感谢。谢谢主，谢谢主，实在是爱我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你，因为你配得。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吗？我们在上一次十一章里面提到，约翰在监里面听到基督所做的事，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主，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很显然的，在这个地方约翰出了一些问题。那主给他的话就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很可能要跌倒，就是很可能在那个边界了。但是呢，主提醒他，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我们也讲过，从字面来讲，我们对约翰的判断跟主对他的判断不一样，我们对他的判断呢，就是主后来在这些门徒回去以后，主对众人所说的话，我们看得出来。第一个呢，我们众人会觉得他像芦苇，他摇摆了，因为芦苇是随着风吹的，所以风往什么地方吹，他就跟着摆，所以他是一个好像不够坚强的人，现在众人看他现在被关了，他失败了，他摇摆了，他开始怀疑主了，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他的看法，那我们也可能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盼望主把他救出来，因为在监狱里面是很辛苦的，不管吃住都不舒服的。但主回答的问题就对众人所讲的就是说，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就不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如果一个贪图享受的人，他不喜欢在监狱里面，他希望被带出来，他喜欢过好的日子，这是我们一般人对他的看法，这也是众人对他的看法。但主对他做的见证说，你们出去，从前到旷野出去看芦苇吗？他不是芦苇，你们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那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呢？看先知吗？他的确比先知大多了。所以主接着开始为他做见证，我们开始懂得约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说这人，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原来他有以利亚的灵，以利亚的心智。我们知道以利亚向着神是非常绝对的，所以呢，他能够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然后后来呢，祷告降下火来，把这些先知除灭。他能够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讲说，如果耶和华是神，我们就当拜神；如果巴利是神，我们就应该拜巴利，我们不应该模棱两可。所以后来果然大家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因为把所有的巴利先知给出去了。但这个时候他以为神要借着他这件事情让以色列复兴了，没想到耶洗别带领以色列人要追逼他，所以他受不了，因为他盼望整个以色列复兴。施洗约翰也同样的问题，当他在传道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斧子已经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就要砍下来丢掉。你看，这是他讲到的。他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在我后面来的人，他是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他要拿着钵机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场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觉得主这次来呢，一方面他要把麦子收起来，一方面要把所有的糠给烧尽。他当然他是知道以赛亚书的话，因为以赛亚书的话就讲到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接下来呢还有讲到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他传这个福音是一个审判的福音。但是呢，主只做了前面那一段，是主还没有来报仇，所以他觉得跟他所传的跟他所期待的不一样。他期待主来的时候呢，能够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用铁杖来管辖万国。这是很多旧约的先知也的确看到这一点。但是主告诉他们，主告诉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去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但主没有提到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因为主要两次来，第一次来是恩典的时代，但当恩典的时代快要过去了以后，就是公义的时代要来。所以这一段时间要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特别讲了，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一直到今天呢，天国是如期进入的。所以今天是为着进国度，主还给我们时间，主没有马上报仇，还给我们时间，为的是要我们知道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要强暴进入。对自己强暴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前面讲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强暴。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向自己强暴。不背着主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他的也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这是强暴。所以今天主一方面回答了约翰的话，一方面对周围的人讲，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主强调来是国度，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主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但目的呢还是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为的是进国度。好，这是一件事情。然后主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传了那么行了那么多神迹，但是那些城的人不悔改，悔改的人非常少，所以主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神迹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了，这些外邦城市都已经披麻蒙灰了，你们这些神的选民反而不肯接受。但是在审判的时候呢，推罗西顿比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了。所以这讲的他们不信。但今天其实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已经信了，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不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我们不肯努力进国度的话，到那一天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受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可能还要哀哭切齿。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然后他也讲了，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你看你有那么多的神迹，主是在那个地方行了那么大的事情，他以为他已经上了天上，他的地位已经到了天上，但是将来呢你要坠落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你看索多玛是一个很败落的败坏的一个城市，道德败坏的城市，但到那一天呢，索多玛所受的比他们还容易受。所以主在这里责备他们，但是呢主事实上是出于爱，盼望他们悔改。所以这就在这个时候，主在责备他们的时候，主发出了感谢。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很多时候我们责备我们就动怒了，你看我们的情感常常不能够受圣灵的约束。你看主在那个地方责备他们，但是呢主能够欢乐， 主在那里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这天然的人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受我们的天然的情绪，我们天然的爱所捆绑，但主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舍己背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来造成的旨意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也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话，其实我们会发觉后面主所讲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只要你有这个意愿，其实是容易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主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怀疑主的工作？像约翰他怀疑了，他觉得他所期待的跟主所做的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是太聪明通达。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越认识主越久以后，越深以后，我们容易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对神的做法开始明白了，我们对很多属灵的原则开始知道了，然后以后我们做事的时候呢，我们按神的做法，按属灵的原则去做，我们盼望主能够按照我们所想的来回答的时候呢，主不这样做，我们就容易跌倒。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聪明通达。如果我们是婴孩，就像主一样，他不去分析的，他就是简单的接受，就像一个婴孩一样，父做的都是对的，你看他就明白。所以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晓得这是不是出于主的，是不是出于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我们人的想法是，我要搞清楚神的旨意我才遵行，但是神的原则是说呢，如果我立志遵行，不管我懂不懂我都愿意遵行的话，你就会明白。所以这是属灵的事情。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就很多时候我们越追求到后来，我们很可能不会因为人跌倒，但我们有可能会因为主跌倒。如果我们因为主跌倒呢，很可能我们就太聪明通达，因为他过不了我们的理性嘛，甚至过不了我们属灵的分析，我们就跌倒。但是婴孩呢，永远是说父啊，父就说他是一切的源头，而且呢他是什么？他是天地的主。换句话说，他不仅掌管天，他也掌管地。今天约翰会派门徒来问主，那是出于父。哥拉逊、加百隆，他们人不悔改，这是出于父，父允许的。所以我们的主就像婴孩，他就在被施洗约翰质疑，做工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他能够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能够感谢，我们为着主祝福我们能够感谢，我们为着工作成功我们能感谢，但当主没有祝福我们，当我们工作失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感谢？所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愿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约翰派门徒来问主，主行了那么多神迹，没有人悔改，这是父的美意。这很难理解，但是这是父的美意，这只有婴孩能够懂，聪明通达的不懂。但是主知道。事实上，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好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哦。前面这一段我们不交通了，前面这一段就是以赛亚看见异象了嘛， 他看见自己是祸灾灭亡了，他要灭亡了，他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结果有个撒拉佛飞到他跟前，拿着红炭是从火间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着他的口说，看来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时候他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看这里听他特别提到主的声音，就是我们的主的声音呢。他说我可以差遣谁，是主差遣的，谁肯为我们去呢？那是三一神啊。那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主怎么说呢？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所以这个使命不容易的，这主差遣以赛亚去，这个差遣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你去传，他们听了听不见，听了也不明白，看见了甚至神迹看见了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就说他们不会明白的。那以赛亚问说，那这个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你看这件事情基本上应用到今天，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主就知道了他所传的。所以读到十一章到十二章，你会发觉呢，主已经被弃绝了，他被整个以色列国弃绝了。所以当我们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主已经转向外邦了。我们先跳过来看第十二章好了，第十八节啊，在十七节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到外邦。你看这里很强调外邦了啊。然后第二十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以色列国要弃绝他，一直到末了啊，福音要传到外邦。所以以赛亚所传的道被他们拒绝，主传的道也被他们拒绝。所以当时跟随主的犹太人是少数的人，而且他们所站的地位不是站在犹太人的地位，他们乃是站在外邦一个罪人的地位来信主的。所以这些都是以教会的来讲的，是所以他们虽然是犹太人，但事实上他们是站在教会的立场，站在罪人的立场接受主做救主。所以事实上呢，整个以色列国我们读下去就发觉他们已经开始弃绝主了，所以福音就要开始转成外邦了。所以主知道，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你的美意。为什么是美意呢？因为因着以色列的刚硬，福音开始传到外邦，教会就成立了。等到外邦人数满足的时候呢，以色列还要全家得救，所以这是他的美意。所以教会在旧约来讲呢，它是一个奥秘啊。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好像读不出那个教会啊，但是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奥秘，是当以色列人弃绝了神以后呢，福音传到外邦，教会就开始了。等到教会人数满足的时候呢，福音再回来，以色列人再得救。所以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不是被弃绝，也是主父的美意啊，因为要传到外邦，我们这些人都要得救。所以这是美意。好，接下来主就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就很宝贵了。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一句话，一切所有的，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不管你是在家里面也好，不管是在公司也好，不管是在教会也好，不管是在路上也好，就发生的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给我们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所以当一切，当我们知道一切，所以主在这里讲了他们，他所有的经历都是父量给他的。那他的态度是什么呢？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所以后来他为什么能够讲到安息呢？因为只要父满足了，只要父知道了，他就够了，这样的人能够安息。所以他能够把安息给我们了。你看我们常常为什么不能安息？因为我们父知道了我们还不满足啊，我们希望人家也能够了解，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被人家误会了，父知道就好了嘛，但我还要去解释给人家听，为什么？因为我们盼望人家也知道。那很多时候我们去解释，人家你越解释人家越不相信，我们就更没有安息了。所以主在这里见证他的自己，也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所有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父允许的，临到他身上的，交给他的。那他的态度是说呢，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人知道也好，人不知道也好，父知道就好了。这是他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学这样的功课，这功课是不容易的。不管在任何环境底下临到我们，好的不好的，特别是不好的，真的，我们生病了，我们失业了，我们家人出事了，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我们能不能够到达一个地步，当人家都误会我反对我的时候呢，我能够说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我能够满足于只要他知道就好了。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什么样的人能够认识父呢？啊，主给我们看见了，主认识父。他怎么认识父啊？这边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秘诀，他怎么认识父？就是当我们像主一样，我们学习看见所有一切临到我的都是从父来的，而且当我开始学习这一切临到我呢，只要父知道，人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父知道的话，如果这样子的人呢，他能够认识父。所以主接下来就讲了，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主认识父，所以主也能够指示的人能够认识父。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教导人认识父、认识神？我们自己先要学习一个功课，要认识父。如果我们不认识父，我们不可能带人认识父。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父呢？就是一切周遭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是从父来的。然后当环境很恶劣的时候，就算人反对我们，就算工作失败，大家嘲笑你的时候呢，父知道就好了。那这样的人他能够认识父，这样的人呢能够带领人认识父。所以主在这一段话很美的，他讲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他是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所以他很有安息啊。所以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他非常安息，别人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关系，父知道就好了。然后因着这样子他能够认识父，而且他能够带领人认识父。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子知道父，子所愿意指示的人也知道父。主因着先认识父了，他能够带领人认识父。所以同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要认识父，这是一条路；如果我们要带领人认识父，这是我们的路。所以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那这个只有婴孩才能够懂得。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父，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就是所有的环境我们带着感恩 而且别人误会别人怎么样没有关系，父你知道就好，这样我们就能够安息，我们能够认识父，我们也能够带领别人来认识父，也走这同一条道路嘛，就认识父。所以后面他就开始讲到了安息，因为主自己就是这样子，他这么安息，他安息在一切环境里面，安息在父认识他这件事情上，所以他能够给人家安息，所以现在他来讲安息了，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安息的人，他是一个安息，他能够给人家安息，他能够教导人怎么安息，这就是我们的主，多美。所以他现在开始讲到，他凡难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安息，一个叫做得安息，你得到了，第二个呢是你享安息，就是你得到了你不一定想到享受的安息哦，所以一个得安息一个享安息啊，然后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心里在原文是魂里面，魂里面，所以第一个安息呢，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到我这里来你就得安息，所以这是没有条件的安息。第二个安息呢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是有条件的。所以这有两种安息，第一个安息呢是得安息，第二个安息是享安息。第一个是没有条件的，你来就有了，第二个是有条件的，你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那第一个呢是跟我们的灵得到安息有关系，第二个呢是魂的安息，魂享受安息。所以第一个跟罪有关，第二个跟我们的己有关系，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两种安息，一个得安息一个享安息，一个是有条件的一个是没有条件的，一个是我们跟罪发生关系，一个跟我们己发生关系，一个是我们灵得到了安息，一个是我们魂享受安息。所以当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担劳苦担重担，我们担什么重担呢？最大的重担乃是罪的重担，我们受罪的辖制，被罪的控告，有一天我们还要受罪的审判，所以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主呢告诉我们，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使你得安息，所以我们就脱去了罪的刑罚，我们有永生了，我们不再被永远定罪，所以我们得到了安息，我们灵里得到安息了。但是第二个呢，我们要享受这个安息，我们魂里面要享受安息，这就有条件了，这跟对付我们的己有关系了，那你叫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那主的轭，主的样式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就发觉呢，我们为什么魂里面没有安息啊？因为我们的魂里面没有主那个柔和谦卑，你看柔和就是向着主，特别是向着主的旨意，我们在讲到这里特别是讲到主的旨意，他向着主的旨意非常柔软，所以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主的意思。我们天然的人呢，我们的己生命强的人呢，都是我们的意思，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固执，我们的执着，都说出了我们不柔软，特别向着主的心意不柔软。我们向着主常常很不是刚强，是刚硬。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很刚强，但在主的事情上我们非常刚硬。我们在主的很多事情上都很柔软，但向着主的旨意我们常不柔软。那主呢，他心里面是柔和的， 而且他里面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他不期待别人为他做什么，他不会因着自己的坚持，他期待别人跟他一样。你看施洗约翰在这一点上他差点失败，因为他发觉主所做的跟他所期待的不一样，所以主提醒他。你看我们的主的谦卑是真的谦卑，因为我们讲过人没有谦卑，我们人只有刚硬跟骄傲，对面呢就是柔和跟谦卑。我们人再怎么谦卑都不是谦卑，为什么呢？一个谦卑的人是真正有的人，他倒空，这是谦卑。我们没有，然后我们有什么好倒空的？所以我们人再怎么样都没有谦卑的。主是唯一的一位，他有什么呢？有父的荣耀，父的尊贵，父的权柄，他倒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你看他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他降卑成为人，这是谦卑。而且呢，他还取了奴仆的形象。那奴仆是连人的权利都没有，叫奴仆。我们人还有人权呢。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是这样子降卑降卑降卑，到最后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人的天性因为罪的关系，就有了那个撒旦的那个借着蛇的毒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知道神没有造撒旦，神造的是天使长，美丽尊贵，他从前在神创造他的时候给他君王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28章，神是这么样的把他造那么好，把各样的装饰给他，结果呢他开始欣赏自己了，开始看自己了，你看挤出来了，看自己了，叫高抬自己，不但高抬一切受造之物，还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神让他把他打下来。那今天我们人犯罪以后呢，你看那个天性都在我们里面，我们一个没有的人，我们只是想要往上去爬，但是主呢却为我们倒空这一切，降卑。所以他心里面是柔和谦卑。我们为什么会受伤呢？因为人对我们的态度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的。我们期待人尊重我们，当人不尊重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受伤了，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想要保有我们的尊严。一个奴仆没有尊严的，奴仆是说主人怎么讲，人怎么对他都是对的。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柔和谦卑啊，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所以主用的这一个比喻，我想我们都懂，因为当时他们耕田的牛就是负两个恶嘛，有那个双恶。主就像那个老牛，他知道主人的意思，他都是按着主的旨意在耕田的时候，他是往前直直的走的。所以这个恶是代表主的旨意，当你顺着他的旨意行的时候呢，你是直行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有主的人，他的旨意摆在我们的前面。如果我们顺着主的旨意走呢，你看这路就是直的。但我们不顺着主的旨意走了，你看我们就弯弯的，就很难达到神的旨意。所以要训练一个新的流，都要跟把它摆在老流的面同负一个恶，对不对？每一次新的流总是不习惯负恶嘛，他就想要乱跑，但是呢老流呢非常坚定的走他那一条路，所以久了以后呢，他也慢慢学乖了，就跟着老流慢慢走了。所以这是主的恶，主的样式。所以今天主把我们摆在他的旁边，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每天发生的事情上，在家里面发生的，在外面发生的，在教会发生的，不是去讲道理。你讲道理的话，就变成了聪明通达的人，就是像一个婴孩。主在旁边，我们就跟着主，你主你怎么，我就怎么样。别人不知道没关系，主你知道就好了。就像主的态度，没人知道 父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当他这样走的时候，我们也这样走的时候呢，自然的你就能够想安息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安息？我们怕事情发生的不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怕很多的灾难，我们怕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学习到了，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那如果是父交付我的，你愿不愿顺服？你愿不愿感谢着领受？你愿不愿在这条路上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心里面就能够享受安息。而且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你就发觉很奇妙，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都是主在那里挑。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啊，我们不服主的旨意，我们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我们不愿意跟主同负，你就发觉呢，我们越踢越难。所以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主怎么讲呢？用脚踢刺是难的。我们常常踢，这环境不喜欢嘛，我们就反抗嘛，叫踢嘛，就难的。但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下来，从主这里接受，那就是服他的学的样式，你就发觉很奇妙，轭不再难了，很容易了，担子也不重了，很轻省了。所以我们常常背这个重担，不是主要我们背的，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放交在主的身，顺着主的意思，你就发觉担子轻了，因为主在那里背，我们只是顺着他走而已。所以主讲这个话啊，一方面是这是他的经历，因为前面这些事情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现在他能够教导人来认识父了。所以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魂里就能够享安息。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灵里面都有安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了，我们有盼望了。但是今天很真正魂里面有安息的并不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魂里面有安息啊，是因为没有发生事情，当事情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没办法安息。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学习的。好，接下来到了十二章，主就开始遇见了一些问题了啊！就人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人开始弃绝他了啊！所以到这里是一个转捩点，以后呢，他就开始转向了外邦了啊！就是信息也是转向外邦了。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所以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经历到了施洗约翰的事情，经历到他传福音给以色列各城市，他们拒绝不悔改，那个时候他能够向父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魂里面就得安息。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就在这一段发生的时间，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安息日这件事情呢，就是整个以色列跟主要正式决裂断开的时候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神跟他们所立约的啊，其中有一条十诫里面有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啊。现在呢，要看见啊， 在安息日上面他们开始有争执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这些人要杀他了，这是正式决裂了。之前呢还没有到要杀他的阶段，他们在试探他在怎么样，但是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决定要杀他了。所以安息日这件事情在麦地经过这件事情呢，是一个转捩点，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好，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所以法利赛人抓住这件事情，就来对付主了。你们违反了安息日，如果是违反安息日是很可怕的事情。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有的人违反安息日，他们在安息日生财叫处死，所以安息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好，现在他们抓住主的把柄了，事实上不是主，事实上是他的门徒饿了。如果门徒饿了，主耶稣也饿了，但主没有去掐麦穗来吃，所以主虽然饿了，主可以不做，但是门徒做了，主也没责备，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那法利赛人看见，终于看见了，他要攻击他了，就他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好，那这件事很特别，因为主可以用一些话来回答他们，就堵住他们的口了，但是主没有做，主反而用了两件事情，他们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反驳他们。所以这一段圣经呢蛮特别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它里面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在圣经里面安息日，有很多地方提到，但是主要是有三个点，那第一点呢，我们就知道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安息的第一点是讲到了神的功做成了，那因着神做成了，一个人工作做成了就安息了嘛，这很自然的，所以呢他定这一日为圣日，因为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很特别的是，因为人是最后一天造的嘛，所以人造好以后的第一天呢，人是先安息才做工，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主做工呢，你如果不懂得安息，你不可能会做真正的工，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所以后来神有，所以你看见，因为在第一章里面特别有讲到他们要叫他们治理这地嘛，还要修理看守嘛，所以这是要做工的，他们是要做工的，但是呢他们的做工呢首先需要去安息，所以安息是很重要的，神定为圣日，因为神创造的工已经做成了。好，这是第一点，因为神 做完了他的功，神安息了，人就安息。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你看在创世纪就这句话了，但是现在呢神又在提了。为什么神要提呢？因为神要以他们立约，这个约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如果守这个约，神要祝福他们的，他们如果不守这个约的话，神咒诅要临到他们的，所以这个是神立约的一个条件。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一切，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 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这是第二点，这是安息日神与他们立约的一个条件。好，那第三点呢，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他们准备要进迦南了。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纪念神曾经那个向着你行出的大人，把你们救赎了。所以纪念神的救赎。所以安息日在圣经里面大概有这三个重点，一个是神做完他的工，神安息了我们就安息嘛。第二个是神与以色列人特别立约的记号，之前呢是向着所有的人类的，现在呢是向着以色列的。第三个呢，经过他们的救赎，经过旷野三十八年准备，他们要进迦南呢，神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神曾经救赎了你们，所以你们要守。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他在这几个方面的。好，那现在安息日在麦地经过，可不可以吃麦穗？那如果按照圣经来讲的话是可以的。所以生命记第23章，我们看一下生命记23章。二十五节啊，他说你在麦地可以吃的啊。23章25节，你进了邻舍站着的庄和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就你可以摘穗子吃，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去和架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经过的话呢，他经过麦地，他饿了可以吃的啊。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很特别，就是说他们觉得你摘麦穗吃可以。这不算做工，但你用手搓就算做工了。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是他们的遗传。因为圣经讲的都是大纲嘛，所以现在你生活上碰到很多细节啊，到底安息不能做工，什么叫做不能做工呢？你走路好了，你走路要不能超过几公里叫做工。如果因为你在家里面还要走路嘛，那如果你走100步不算做工，那走几步算做工？没有解释，所以法律上就开始把就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主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主只要说呢，你们看重你们的遗传过于神的诫命就好了，对不对？但很奇妙，主没有这样回答他们，主用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是大卫的例子，所以主在用这两个比喻呢跟他发生关系，因为他现在要启示他们，告诉他们他真正的什么身份什么职分。所以就着他的身份来讲，他是谁，他的身份来讲呢，他用大卫来做比喻。就着他的职分来讲，他的工作来讲呢，他用祭司在殿里献祭。所以你看，主借着他们的问题，主没有马上把他的话给堵住，主反而在教训他们，一方面让他们认识主的身份是什么，一方面让他们认识主的工作是什么，主的职分是什么。所以这里呢就讲得很有意思了，就变成他这里面就包括了很深的意思了。好，那第一个主耶稣跟他们讲呢，就讲了大卫了。他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所以主耶稣对圣经很熟啊，那法利赛人当然对圣经也很熟啊，所以主就用了一个他们很熟的圣经来解释。那 这一段话我们知道是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而且很特别，你如果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如果你不知，我们光读的话，你读不出来它是在安息日，但主说是安息日，所以它里面的确是有表示安息日，只是我们没有读出来啊。好，第一节到第六节，大卫到了罗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那是大卫在逃亡吗？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所以有一些人在别的地方等候他。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那这里有两个问题，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这里有两个问题，这是主点出来的，我没有注意到的。如果你读前后这一段的历史，当然第一个你会发觉你不知道这里是安息日，但主说是安息日，那就一定是安息日了。那从哪里看出它是安息日呢？就是撤下了那个饼，因他就是第六节，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所以这是刚刚换了新饼下来的。安息日他换饼的，所以这是安息日。那还有，你如果读大卫的历史，没有他没有跟随的人呢？你记得他逃亡的时候没有跟随的人，但主大卫说有，主也说有。所以这里有可能没有写下来，有可能的确因为他在这之前他碰到了约拿单嘛，也可能约拿单为保护他派了一些人来不管怎么样，主是啊这件事来预表他跟随他的人，跟随主的人所以这里有特别是这样那一般来讲这个圣饼呢是不能给人吃的，因为如果你读出来几集二十九章或是我们看一下，我们查仔细一下，查仔细一点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我们再回到这里来啊，所以不要，我们先盖住这里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32-33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32-33。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所以饼也好肉也好外人不能吃，只有祭司可以吃，祭司跟他的家人可以吃。所以按照道理来讲这里好像真的还不能吃了，对不对？但是呢大卫吃了，而且神也没定罪他。然后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里面，在那个大卫的版本里面，这边还有一句话就是在第五节第五节后面，他讲到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然后有一句话没有翻译出来。这饼是平常的，那本来是圣饼了，他这边特别写这饼是平常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所以这个饼是平常的。那为什么从表面上来看大卫违反了那些律例这个饼照理说是祭司才能吃的， 或者祭司家人吃的，一般其他人不能吃的，但大卫吃了。圣经这边没有定罪，神没有定罪他，神没有击打他。而且呢，这一段圣经还特别提到大卫说，这饼是平常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所以主就借着这一段的经历来告诉法利赛人，现在有一件事情，大卫那个时代发生的呢，主现在跟着他的门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大卫可以吃而且没有被处罚？因为时代改变了。如果我们看时代的话，你会发觉很特别啊，它的时代一直在转变的。首先我们知道君王或者是君王的代表的人物呢，乃是站立在祭司的面前，祭司是为主的，因为祭司只有祭司可以进圣殿的，祭司可以求问神的旨意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从前是以祭司为主。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看民数记27章，民数记27章，我们看18节开始看啊。耶和华对摩西说，因为摩西准备要被主接走了嘛，所以要现在兴起一个人来做领袖啊，做君王啊，那时候不是叫君王，那时候叫领袖啊。耶和华对摩西说，认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代，祭司的时代以祭司为中心，即使这个首领以色列全首领仍然要站在他的面前听他的命令，这是时代不一样。可是到了我们如果到了后面，你就发觉了，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你就发觉这个时候祭司以利的家已经败落了，对不对？他两个儿子都不行他的，然后他自己连麦，而且呢耶和华不常有默示嘛，这时候撒母耳还是孩子就开始在侍奉神了，然后就有先知来对他的家说了话，那这个话在第二章的35到36节，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要为神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所以他要行在受膏者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环境已经开始怎么样了，就是整个时代已经转变了，就是到了大卫的时代，大卫是受膏者嘛，到了这个时代呢，祭司要站在君王的面前，所以这是时代的改变了。所以现在大卫在逃亡，他是一个受膏者，祭司反而要听他的，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改变。所以大卫现在大卫在逃亡，他没有在宝座上，饼呢是平常的饼呢，而且呢在这个时候约柜也不在殿里面，所以呢他做这些事情，你看神没有问题。那主用这一段话呢来预表他是神所立的王，但是他被弃绝，所以呢当他被弃绝的安息日，他做这个事情说到了什么呢？ 神与以色列的约已经破坏了。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基本上是系在主的身上，但现在他们弃绝主了，安息日可以拿掉了，所以现在主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特别看得很清楚，主是借着大卫这件事情来告诉他们，现在呢主是那位真正的受膏王，就是大卫。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所做的事情神没有责备，现在主跟他的门徒所做的事在安息日饭的时候呢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时代已经转变了，神已经立足为主为基督了。那第二段话呢，主就借着祭司在殿里面侍奉。我们知道在殿里面侍奉，安息日献祭的时候献的比平常还多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他献祭的时候，平常你献祭安息还加倍的，那他在那里献祭不是也在做工吗？所以主就用自己的话来堵他们的口。所以在主接着讲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比安息日更大，他就是安息日主。那这一段话因为时间到了我没有办法完全的讲完，我们留在下一次再讲。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主跟以色列人断绝了，而他们也要想要杀他了，所以时代开始转变了。那讲的更详细我们在下一次来交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暂时停在这，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主，我们再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愿我们真是能够跟着上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时很多人被律法的字句所搅扰，这字句呢常常是叫人死，让我们懂得你话的灵，因为灵就是你的 灵能够带进生命。主，愿我们真的是在凡事上不会被各种律法所捆绑，被各样的教条所捆绑，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这一切 的代表，你是所有这律法里面的实际，让我们认识你，宝贵你，与你有更深的交通，让我们懂得在凡事上认定你，知道一切临到我们的都是出于你，也让我们因着你知道我们，我们能够安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带领别人认识你，让我们真的不仅仅得到安息，我们也能够享受安息。主，因为你是安息的主，我们谢谢你带我们进入这个实际，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